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或者以前喜不喜欢看侦探小说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不管现在或以前啊，你有这种嗜好的举手我看看。哇，我发现更奇妙的是姐妹笔记中多啊，哎呀呀呀，老实讲我是没有这个嗜好了，不过我是想象有这个嗜好的人啊，我讲完大家给我纠正一下啊，对不对啊？哇，高中的时候啊，哇，考完试了啊，我放假了啊，哇，这个时候呢真是最好的时间了，是吧？于是呢吃完晚饭就开始打开一本看，是吧？哦，侦探小说呢这个很多的写法了，不过其中一种常见的写法就是先把最后结局写出来，是吧？哦，哇，救护车把一个病人哈，满身流血的病人送到急诊室去啦，这样啊，那么这个是结局了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就开始讲了啊，抽丝剥茧啦，一步一步去推理啦，分析啦，慢慢，哇，找出凶手是谁，是吧？是不是大概是这样啊？然后呢，哇，我们就一页一页看哦 ，from cover to cover 啊，哇，从封面到封底哦，哇，这样子看，这个叫做首部什么？试卷是不是啊？爱不释手是不是啊？目不暇接是吧？然后就接看，看到晚上了还在看，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才过瘾啊！因为你实在不能停嘛，是不是啊？哇，一环扣一环的哈，看完之后，哇，不知东方之既白，天已经微微亮啊，有没有这种过瘾经历啊？有没有啊？假如你没有，你跟我一样，我是用想象的啊，大概是如此，是吧？为什么我们看圣经不会这样的？有很多人啊，睡前一看了、就睡着了，然后很多共同经验是吧？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读了啊。那么刚刚这段经文啊。要不然我们用这个角度，就是刚刚我一开始讲的这个角度来试看看阅读好不好？你的手上圣经还打开吗？假如没有打开，你再打开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就好像看一段侦探小说哈，我们要先从结局开始看了。这个结局在哪里呢？结局是刚刚我们读的下面第四章23节到25节，是这个段落的结局哦，找到了吗？找到，我们请读好不好？好，看看这个结局怎么会产生的啊？23到25节哈，预备，请。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哦，这个是结局啊！这个结局是不是很多人的出现？哦，很多人嘛，这许多人嘛。不止一个地方来哦，是加利利在北边啊，迪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不同的地方涌过来跟着耶稣，这个是结局啊。这个结局之前呢，就讲到为什么这么多人来了，因为耶稣医好了很多人，是不是啊？有什么人呢？哇，有鬼附的啦，癫痫的啦，瘫痪的啦，各种疾病，各种疼痛，我们中间周末有人闪到腰了，哇，这时候来到耶稣那边医治，哇，好了，各种疾病，各种疼痛，于是这个结局来了，很多人跟从耶稣啊，好了，那么你把圣经用这个角度去读的话，那你要倒过来读了，就是你要问一个问题了，怎么会这么多人来？于是这个侦探小说就开始写了，对不对？这个结局先出现嘛， 那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来？这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事？那么你要就从开始抽丝剥茧了，是吧？好了，我们一起来抽丝剥茧好不好？好，那怎么个抽丝剥茧法呢？这个起头是什么呢？这件事有一个起头的，这个起头是什么呢？十七节啊，十七节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十七节，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传道，或者说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哦，难怪了，因为这件事情之前有个起头，这个起头就是耶稣出来传道嘛，对不对？出来传道，传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换句话说，耶稣就开始正式的在这个众人面前传道嘛。好，这个是起头，对吧？那么结尾看到了吗？结尾就很多人跟从嘛。中间呢？为什么这个起头会有这个结尾？那么这个就是要思想了。好，起头和耶稣出来传道，结尾是哇，好多人跟从哦。那这个起头和结尾中间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就练的那一段，那就是十八节开始了。十八节讲什么呢？哦，耶稣是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啊，看见弟兄两个人，那就是彼得跟他的弟弟安德烈嘛，啊，于是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我，是吧？然后等一下呢，然后又看到另外两个兄弟，那就是雅各跟他的约翰嘛，啊，兄弟一对啊，然后又说来跟从我，然后他们就跟从了耶稣，这个是中间。啊，起头是耶稣出来传道，结局是很多人跟从耶稣。现在我们倒过来看，找到了起头，那么中间这个段落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啊？为什么要放？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件了？有了起头，你要有中间的下面这个结局的话，少不了中间这一段，是不是啊？换句话说，耶稣出来传道，这是起头嘛？结局呢？哇，很多人跟从。关键在哪里？关键，耶稣呼召了人来跟从他。那假如这样看哦，啊，你把这个因果关系放在一起看哦，追这个抽丝剥茧，回头看哦，请问？耶稣出来传道跟很多人跟从他之间是不是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在群众跟从耶稣之前，有人愿意接受耶稣的呼召先来跟从他，对不对？那么这个段落很清楚的了，假如用这个角度去读这段圣经呢，我们就知道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在整个耶稣事工中的重要性。换句话说，耶稣呼召人出来这个动作的重要性跟关键性，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带来了后面很多人跟从耶稣的这个结果嘛。假如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真是花点功夫来看看到底十八节到二十二节那边是讲些什么东西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看见这个重要性。好了，那么这个重要性讲到什么呢？这里讲到有两类人被神呼召，呼召出来做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再慢慢思想，好不好？先看看有哪两类人。很容易看嘛，十八节嘛，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啦，在这个水边走啦，看见兄弟二人啦。请问平常有人会在海边出现的这些人会是什么人呢？大概靠海为生的了，对吧？ 要么是捕鱼咯，要么捡贝壳的咯，是吧？啊，要么租船的了，是吧？啊，很多可能性了。不过这一段这个弟兄是做什么的呢？捕鱼的，是不是？打鱼的，那就是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底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他们在海底撒网，他们是打鱼的。请问，在海里会撒网啊？就表示他们在船上嘛，对不对？那么后面就舍了网跟从耶稣嘛，啊，哦，那么这是其中一类人啊，呼召耶稣呼召一类人，他们正在撒网啊。对渔夫而言呢，撒网呢就是在工作嘛，对不对啊？扩大的来说呢，这两个人啊，这位兄弟啊，代表着某一种类人呢，他们正在他的事业之中的啊，正在撒网啊，正在上班了，正在工作了，正在他的事业中的。而且跟下一对兄弟比起来哦，他们有一点不同啊，啊，他们是兄弟在工作嘛，啊，在自己的船上撒网啊，那就代表着什么呢？比起下面一对的这个兄弟呢，啊，他们应该是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啊，他们拥有自己的船啊，拥有自己的事业啊，他们大概比较像老板级的人，主管级，因为船是自己的啊，在那边撒网。不过耶稣呼召这样的人，于是他说跟从我，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于是他们就把网就舍弃了，跟从了耶稣，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转变了。从此他们不再打鱼了，要打什么？不是这个打了，是要去找人来了。以前是找鱼来了，现在是找人了，是吧？转变开始了，对不对？好，于是下面又记载另外一对了，这是第一类人啊，第一类人正在你的事业的巅峰了，或者说啊，那么放下自己的事业来跟从主了。下面又说，耶稣又往前走，继续走。那么加利利海是很多渔夫的地方了，当然啊，所以不是只有彼得和安德烈在那边撒网打鱼了。又往前走，又看到弟兄二人呢，他们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兄弟约翰，就是雅各、约翰另外一对兄弟了，是不是啊？跟他的爸爸西比泰在船上做什么？捕网啊，这两个不同阶段啊。当然，对渔夫而言，什么时候去撒网，什么时候捕网，这都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了。不过呢，假如把这两个兄弟看成两种代表性的话呢，那么撒网呢正在事业中的，捕网呢正在什么？捕网啊。要不要他现在不是在撒网了哈，正在等待下一次工作，是吧？待在安静等候的哈。好，假如把这个彼得跟这个安德烈第一对兄弟看成在事业高峰的话，那么这两个兄弟大概就代表着代职，他们不是没有工作，等待着下面的工作，而且他跟他的爸爸在一起啊。船是他爸爸的，所以他们不像彼得和安德烈，他们有自己的船。那么假如是这样看的话，这个是有一点像打工的，是吧？啊，不要这么硬性去想象了，是代表着两类人。耶稣呼召人不是只呼召事业成功的人，耶稣呼召人也呼召在等待的人，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人。于是耶稣也是这样呼召他，呼召了他们之后，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等一等再分享、再分析、再思考哈。不过，两类人呢，被耶稣呼召，于是他们就转变了，是不是啊？不再做渔夫了嘛，这是一种转变了。啊，不一定只是职业的转变哦，而且是 心态、价值观很多的转变哦。今天我们职业变动常常发生的，对不对？哦，在美国更容易了，是不是啊？哦，主动的转变叫做什么？跳槽，对。被动的转变叫什么？ lay off， 是不是啊？两种都可能了。不管怎么样了，职业转变在我们这个国度很常发生了啊，只是常常我们的职业转变呢，只是工作的地方、老板可能性质也有一点点的啊。不过这种转变呢，只是一个小型的，对这两对兄弟而言，这是巨大的，是不是啊？他们本来是渔夫啊，打鱼的，找鱼的，以打鱼为生的。现在呢，现在不再是打鱼了，现在去找人了。那请问，做渔夫哦，做渔夫啊，他的生活技能就打鱼嘛，是吧？啊，有没有渔夫啊在这里啊？没有啦，我知道有渔夫的后代了，啊，因为师母的这个家人以前是做渔夫的了哈，他也没做过了哈。不过钓鱼总干过吧，有做过吧哈，钓过鱼嘛啊。好，请问你会钓鱼的人和不会钓鱼的人有什么差别？鱼不上钩是吧？为什么有的人会钓到鱼，有的人没有钓到鱼啊？你不能只讲运气的啊，这个也有了哈。不过要有一点知识的、技术的了，是不是啊？会钓鱼的人，你要看哪里会有鱼呢？什么时候会有鱼呢？鱼饵是怎么放的呢？换句话说，打鱼有专业技术的啊。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他们都是专业渔夫，他们的一切训练装备就是做渔夫嘛。假如耶稣说呼召他来，不要在这里打，好，不要到加利利打，来跟我到约旦河打，好了，假设是这样，那么就是转业嘛，差不多嘛。不过耶稣现在不是在叫他做渔夫啊，是叫他来跟从我，不要再打鱼了。哇，这个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啊，这里很多 IT 的是吧？那现在假设我说来跟从我们，你不要再做 IT 了，做厨师啊！啊，我只会对着 keyboard 啊，我不会对着大锅啊，这个容不容易啊？不太容易，除非你在家很喜欢煮饭，是吧？那么这个巨大的转变代表什么呢？不只是代表工作内容转变，其实整个思维都要转变。打鱼跟找人是很不同的嘞，是不是啊？完全不同的了，工作的目标、意义、价值都不同呢。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转变，那么就带来我们今天下面对这个转变的重要思考了。撇了网，撇下网，离了船，别了父，这三样都代表着，不只代表着维生的职业跟亲情的结束，其实广义的来讲，耶稣呼召人跟从他，是表示着人要放下过去的环境、观念、思维、价值观。换句话说，跟从耶稣啊，不是说改换一个职业，不是这样简单的哦。其实跟从耶稣是一个人整个人的转变。第二，这里说你们不要再干渔夫了，跟从我，千万也不要这样想的狭义，就是说哦，从此他们两兄弟做传道人去了啊，不是指这个而已呢，是指他们放下了他们的过去啊。那么对现在的社会而言，是不是离开工作做传道人呢？这个的转变倒不是这么样直接了。其实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是跟从的人。换句话说，这个呼召不是 只给那个有一天他们要去神学院读书做传道人的人说的，不是，是对着每一个人说的。假如把这两对兄弟所面对的呼召啊， 对我们每一个信主要跟从主的人发出的话，起码几样东西我们一定要学习。第一个，他们要跟从主必须要尊主为大，对不对？这个价值观必须要改变嘛。换句话说，跟从嘛，那谁是主人啊？耶稣是主人啊，不是耶稣跟我了，是我跟耶稣了，是吧？所以我要以他的价值观为价值观啊。这个叫做尊主为大了，是不是啊？那么尊主为大了，太多太多事情可以表达了啊，意思就是他是我的主宰了。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表现会改变的，是吧？以主为大的话，我不知道你家谁是最大的了啊，你家谁是最大？你不用回答我了哈，你自己做决定了啊。有一个人跟我讲，这是真的啊。这个我一个牧师好朋友啊，他说：“哎呀，在家啊，这是大事我决定的，牧师决定的，小事师母决定的。不过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了，这个决定是师母做的。”那你说谁最大？那你自己想啊。我说我不知道你家是谁做最后做主啊。假如任何一个你要尊他为主的，你必须要用他的眼光来看事情啦。换句话说，是吧？啊，所以我这对牧师朋友呢说，譬如我们去哪里这个旅行了，譬如这样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的啊。我们说这里，我们说这里，我们孩子说这里。啊，师母说这里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很自由的，不过最后以师母的意见为意见。那么这个叫做在生活上以他为主嘛。那么今天以主为主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以他的决定做最后决定嘛，是不是？尊主为大嘛。这里特别讲到的是职业的转变。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在工作上要尊主为大。第一，知道工作是神交付给我们的哈。那么这个耶稣呼召他们来，是神给他一个新的角色嘛哈，不再是你自己去拣选了。那么在这个圣经的教导上，今天任何一位信主的人、跟从耶稣的人，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呼召。所以马丁路德说，我们都有一个 calling， 就是呼召啊。当然做牧师的人、做传道人当然要有呼召了，但是他说每一个人都要有啊。我们在现在的工作就是我们的神的 calling。 假如是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哦，那么神假设安排你是做 IT 的，神是安排你做秘书的，神是安排你是在金融界做的啊，神是安排你在音乐界做的啊，神是安排你做老师的，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啊。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存着一个这样的心了。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我读给你听好吧。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么今天我们工作应该用这个目的了哈，所以今天工作不是只为赚钱了哈。当然工作可以换来金钱了，不过不是只为赚钱了，也不是为成就感了，是不是啊？你工作有没有成就感了？还是无奈感了？有时候真的是不是成就感，是无奈感哈。啊，不管是成就感、无奈感，现在我们应该转变了啊。转变什么呢？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咯。我们工作不是只为我们的儿女为培养后代了，不是了，更是要为主做咯。当然工作也不是只为退休了，是吧？不是为了积谷防老了，是吧？先做了以后有 pension 了，有 package， 那个是好的。不过工作最高目的不是为这个。耶稣对这两个兄弟，其实代表着所有人了，所有跟从他的人，赋予一个新的跟从主的工作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我赋予你一个新的人生的工作的内容。因此，弟兄姐妹，若是你已经信主， 求主转变我们对我们工作的观念。我们应该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好像这段经文一样，每个人都感受被主呼召，于是我们就为主而做，这样子就会带来下面好像马太福音的记载了。因着有一群这样的人，这两兄弟作为代表啊，愿意被主呼召，这样子去过他的新的生活，就带来了将来很多人跟从耶稣的影响。真的，假如我们每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啊，显明了跟从主啊，你就会影响更多人能跟从主，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啊。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有几样反省了啊。这里说舍了船啊，撇了网啊，撒了网，网也不要了啊，别了父亲了啊。这个不是叫我们哇断绝一切，然后哇进入深山隐居啊，不是啊。跟从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啊。跟从耶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以前以为可以凭借的东西，对一个渔夫而言，网跟船是一切的凭借嘛。这个时候我不再以我以前的凭借为凭借，我现在只有以神的呼召做我的凭借。我的人生目标不再是我以前的了，现在是一个新的。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更有自由来跟从主了。换句话说，哈哈，请问了，彼得以前打鱼的话就要靠在海嘛，对吧？他不能离开海的啊，不然你怎么打鱼呢？不能对着电脑打鱼了，不可以了，是吧？不过现在跟从主了，主带领你到哪里的时候，你把你以前带给你安全感的这个渔网跟渔船放下来，你的安全感再也不是渔网跟渔船了，你的安全感是神带我走这条路了。当然对彼得而言，他也必须要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了。各位弟兄姐妹啊，真的真的，你要跟从主啊，你必须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要过一个更加简朴的生活。简朴的生活不是代表我们要过一个贫穷的生活，是过一个简单跟朴实的生活。意思就是什么呢？其实想一想，我们已经非常富有了，是吧？美国的平均人收入是全世界前5%的排行呢。不管你的家，你觉得哎呦，我比较起来，我不像哇住在那个五个车房的那种大房子啊。不过就算是这样啊，你在全世界的人的收入来讲啊，你是前5%的。假如是这样想的话，我觉得我们会更容易满足啊。于是呢，一有满足了，就带来自由了。越不满足越不自由的，被我们的欲望所牵扯了啊！每次都心中有一种不安全感啊，因为看到隔壁老陈啊，哇，他的房子越住越大，我就有不安全感了啊。哇，怎么老陈的房子越住越大啊？我好像比不上他，你看这个不安全感就来了。把这个放下来的时候，人就自由了。否则看到他的房子越来越大，看到我坐的车子越来越大，最后是坐地铁，够不够大？够大。那么我们整天就在那里做比较，失去自由了，失去自由了。人的自由在于什么？不是在于那些东西给我们安全感。耶稣说，你把船也舍了，把网也舍了，来跟从我的意思是，一个人从此不再以那些东西来提供给我的安全感了，人就有自由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这个故事啊，这个叫做乡下佬的故事啊，乡下佬当然是穷乡僻壤的人了啊！有一天去拜访他的城市，哇，住纽约了啊！他的小学同学啊， 那么这个乡下佬一辈子在乡下生活，过得非常的简单朴实啊。来到大城市了，哦，他的同学一看，这么久没见了，你一直住在哪里？哦，我住在那里。哦，好，今天我带你来看纽约的大城市哈，开开眼界好不好？好啊，我跟你去。哇，于是就带他去走到第五大道是吧？哇，全世界最豪华、最名贵的东西，大概你可以在第五大道看见啊。哇，你看看这个。哇，这个300,000的一个的手表啊，不是我这个了啊，我是说那个了。哇，眼睛都打开了是吧？哇，又带他去走百货公司啊，哇，一层一层走啊，啊 ，basement 啊，通常 basement 做什么的？可能是食物商场啊，哇，世界各家的食物都有是吧？然后慢慢看哇。一层第一楼，一楼百货公司一楼通常做什么的？哎，这个有，对了，化妆品。因为当客人一进来呀，就要找到最吸引他的事情。为什么百货公司一进来第一楼不是卖厨具，是卖化妆品？为什么？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百货公司一进去哇？卖厨具的，卖文具的，有没有？没有啊，为什么一进去化妆品？因为这个经过设计调查问卷统计，一楼一定要放那个最能够有利润的东西。换句话说，请你告诉我什么？最赚钱的放在一楼，一定的。所以不会把卖信封卖信纸放一楼的，除非它是文具行，一定是最赚钱。请问最赚钱的在这个思维中是什么？你自己告诉我了。化妆品呢？第二楼呢？通常是女装。三楼男装。为什么最赚钱呢？那么你马上有一个推理了，是不是啊？啊，假如这个百货公司是够规模的，大概是这样安排。你不信，你去看看啊！真的，你自己去调查一下。换句话说，商家早就对准焦点，知道哪一些人最会花钱。啊、那么我就不用讲答案了，是不是啊？因为百货公司的老板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卖文具到六楼去吧。那么这个乡下人呢，就跟着这个城市人哈，跟着一层一层走，哇，从最下面走到最上面，从最上面走到最下面，结束了，回家吃饭啊，啊，这城市人就满怀啊，这个带着一点骄傲了哈，跟惊奇哈，就问这个乡下同学一个问题啊，你今天跟我来这个大城市走了一圈啊。你有什么感想啊？你是他，你有什么感想啊？哇，跟你说，我看得眼花缭乱啊，啊，目不暇接啊，等等啊，啊，不过这个乡下人是这样讲的，他说：“哎呀，谢谢你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带我来看这么多东西，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东西是我不需要的。”你不要笑他乡下人哦，这个是智慧的。为什么？这个广告告诉你，春天来了，今年是绿加红色。一看，哎呦，我只有蓝色的鞋子，那赶快再买一双绿跟红的咯，今年流行啊。其实你只有两只脚，你每次穿只能穿一双鞋子，是不是？你有这个绿加红的跟没有有没有什么差别？你出来还是有鞋子穿吧，是吧？那么乡下人的智慧就是，你看见，哦，世界上有这么多东西，是我不需要的。 真的，当我们的眼光看见有更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多一个绿加红的鞋子，多一个红加绿的上衣，其实差别不太大。耶稣说，把你的船跟网放下来，那个会让你给你安全感给你成就感的东西放下来，现在你应该用一个新的价值观来看，给我们一个新的观点。我们常常说这句话啊，我很喜欢说这句话，等一下我们还要再说这句话。什么话呢？我说欢迎今天的新朋友，是不是？然后我马上说，其实我们都是新的，还记得吗？因为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怎么样，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新的，每一今天跟昨天应该不一样，更新嘛。那更新到底更新什么呢？从蓝色的鞋子穿成红加绿的，当然不是外面了，是里面了，是吧？里面的更新，里面的更新呢？耶稣告诉彼得、安德烈，告诉雅各、约翰，来跟从我，把那个放下来，这是一个更新，不容易啊，不容易。你要把你原来一直有的价值观放下来，你对家庭怎么看呢？你原来有一套的，对不对？你要放下来，看看主怎么讲哦。有各种不同的家庭观了。有的人觉得家庭是凉亭啊，家庭是凉亭，所以我回来就是翘起二郎腿来的了，是吧？啊，家庭是凉亭嘛，来这边休息的嘛，哦，回到家当然是，哎，来啊，饭来怎么？再来了，下一句呢？茶来伸手吧。我因为家里是凉亭嘛，来这边休息的嘛，是不是啊？有的人觉得家庭是朝廷啊，你知道朝廷是什么意思啊？啊？哦，朝廷那不得了了，那朝廷都是有规有矩的，什么规矩啊？谁最大？老二是谁？老三是谁？是吧？家庭是变成朝廷了哦。有的人觉得家庭是法庭啊，哦，法庭是什么意思呢？整天审案的。哎，那你 A 人家的时候，人家会不会 A 你啊？有 A 你嘛，是吧？你怎么怎么样？哦，他哦是整天审案了，变成法庭了。我们信的耶稣，家庭不是凉亭，不是来这边休息，不是朝廷，不是法庭，家庭应该是天庭，对不对啊？什么叫天庭啊？以神为首位的那个家庭叫做天庭。天庭谁是中心啊？神是中心啊。你的家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叫做天庭啊。那么这个信的主，这个是要改变了，是不是？这个叫做把你的鱼跟网舍掉，那个是你过去带给你安全感的东西、价值观的东西舍掉，换新的。当人愿意这样，就叫做跟随基督。当有一些这样的人愿意，你就会带来更多人愿意。当一个教会有一几个这样的人愿意走在前面，你就会影响更多人愿意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价值观上，在你的行事为人，在你对家庭的看法，所有改变。于是我们就能够经历这段经文的大结局。这个大结局是什么呢？这个大结局就是许多人从不同的地方来跟从耶稣了。求主带领我们。那么你愿意将你的网、你的船放下来跟从他吗？若是愿意，首先更新，影响群体，一同更新。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成为同心同行的同路人，在自我更新以及彼此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同行主的道路的过程中做同路人。我们一起奔走，不是一个人，是一起奔走。求主引领我们，
人的话语有限，求恩主你的灵透过圣经继续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